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六十二篇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大卫的见证真的很多哈，写了很多这一类的诗，就如同他写了很多赞美的诗一样。我们在这里可以都就是再一次提醒，就我们生活里面的欢乐和痛苦都常常有。他说我的心默默等候哈，默默无声专等候，不表示他的声音没有，不表示他动作没有，他心默默无声，大概就是他全心的意思，也是他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帮助的意思哈。第三节是一个我们今天也不太懂的哈，攻击他，大家一起毁坏一个东西，毁坏歪斜的墙。这个可以想象哈，就是一栋围楼了，一栋围楼倾斜了，但没有倒。你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把它拆掉，而且大家一起要把它拆掉。那么那个时候大概围楼围墙都不少哈，那风一大就把它弄倾斜了，倾斜就把它弄倒，好像是一个眼中钉一样。那这也亏他想得到这一点哈，就是大卫被人当作眼中钉，要把它弄倒为止。第四节，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随祝福，心却咒诅。啊，这我们也不太敢确定是在什么时候了。这是指大卫在他被扫罗宠爱的时候，有一些像但以理时代的一些宫廷里的仇敌，要把他毁坏吗？要把他拉下台，还是他是已经做王了，要被他的儿子或者是以前其他扫罗跟随的人要把他拉下来？我总是想要用到我们的身上哈，大概不太有人要来抢我们的工作啊，如果有人要抢，我们很乐意交给别人的，当然那是要表示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工作哈。就这里在讲到大卫的被攻击，他的位置被人家觊觎哈，那这有一点像这些人是可能是他的部下。就是第四节，口随祝福，心却咒诅，比较像他的部下，但是心怀鬼胎，口里是祝福，其实把你拉下嘛。这你用今天来讲，也不必讲哪一个党派了，每个人都想把每一个不同的党派都想把现任的总统拉下来，所以如果马英九或者陈水扁他们做王的时候，做总统的时候，看着经文恐怕也会很有同感哈。我这只是说大卫的心情可能很多人都可以有哈，但是如果你没有信靠主，就不能有他的建议了，就是我的心默默无声，甚至请他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专等候神不是他不会做事，专等候神是一种依靠上帝的态度哈。他会逃亡，他会找帮助，但是他是依靠上帝。第六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你看第二节讲我必不很动摇，第六节讲我必不动摇，我们的心中的稳固的程度也常常会变。第七节，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避难所都在乎神。这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哈，我们需要全然依靠上帝，不是在灾难的时候才依靠，在非常丰富的时候，你要知道荣耀是在乎神的。你今天很荣耀，人称赞你，但明天人可以把你完全忘记，完全侮辱你，这种情形太普遍了。 那所以我们让我们专心依靠上帝，使我们跟人际或者声望上面有一个恰当的态度，不会被他捆绑，不会被他缠累。第八节，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前面讲他自己，那也很像我们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在不管是什么状况，做王或者是在野在朝在上在下，在被逼迫或者是在被称颂的时候，我们需要专心依靠神，那么这个结果呢，一定是我们也劝告其他的人，不管这个众民，第八节的众民是大卫的子民或者其他一起做百姓的，我们对众人，我们自己依靠上帝，提醒我们听要依靠上帝，我们对其他的人也是说要时时依靠他。我们跟其他的人，包括不信主信主的，软弱的刚强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都必须归向这位上帝。那么归向上帝包括不要懒惰哈，要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就是祷告。而且不是说什么神啊你都知道了，如果我们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依靠上帝的人，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一直给我们一个最基本的教训，就是你会不断的跟神讲，你会把你的困难把你的欢喜不断的倾心吐意讲。第九节，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啊！这也是大卫这个文学家向来有本领的，就是在讲到人生的虚空是负面的哈、啊。不知道爱倩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这是不是就叫什么负物质啊，反物质？怎么会把天平弄起来的呢？这非常的轻哈。啊他能够这样想，这个下流人上流人也许也是大卫坐云霄飞车生涯里面常有经验的吧。上流人当大卫在很高贵的情形下，他旁边有很多的上流人，可是这些上流人呢，也许是第四节讲到的喜爱谎言，口随祝福，心却咒诅。那么下流人可能是在他逃难的时候落井下石的人，要把他毁坏，好像毁坏将歪斜的墙一样。我们对下流人有爱，对上流人有爱，我们对于尊贵的人或卑贱的人，对于可恶的或者是可尊敬的人，我们都应该爱，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他们的方向也是一样，专心等候主。如果你是下流的罪恶的，我告诉你，你去依靠上帝。如果你是上流的，你是尊贵的，我也提醒你不要依靠这些现有的尊贵啊。那就是第十节，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仗势欺人，抢夺骄傲，这其实是把两种人都责备了。仗势欺人可以是你是官大，你是权大，你是名望大，你在欺负人。抢夺而骄傲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官大，而是因为你是流氓，你是恶势力。这种你现在都可以看得到，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会欺负人，社会上没有地位的也会用他的贫穷弱势来欺负人。我们在报上常常看到这些事情。那心中需要归向上帝啊。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财宝减少也不要放在心上啊，这都是引起误会的经文啊。不要放在心上，不是像我们平常听到的、我们看到的、我们学到的，哦，富贵荣华对我来讲好像天上的浮云，讲这些话都是不合圣经。虽然我们很喜欢这样学，哎呀，都无所谓了，儿子女儿财富爱情那都是虚空。各位，这是乱七八糟讲的话，这谁说这是虚空？这是上帝给的东西，一点都不虚空，这是很宝贵的。但是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本身是虚空的，这些东西如果是你没有依靠上帝哈，你以此自夸也好，炫耀也好，那些就对你不好。但是 如果我们把它想成这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给我的东西，我要怎么恰当的使用，这就并不是虚空，而且这是非常美好的。各位，不要因为我们学问不好就说学问是虚空的，不要因为我们长得不漂亮就说美丽是虚浮的，不要有那种嫉妒心来否定上帝的创造。当然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优秀而自大，以此自夸。这个世界一切东西我们不负面的来看，我们很正面来看，而且非常宝贵。你喜欢研究学问，你能够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你有非常美好的家庭，这都是神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要赞美要感谢。只是你有了很多东西，你要知道那也是空的，如果不是神托住你。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也不要嫉妒，我们就继续求主给我们力量吧。好，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有那种狂妄自大，就这些东西不要取代上帝。我们才那个贫贱富贵或者各种状况中，我们能够生活的比较正派一些哈。十一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其实这节经文我们所使用的，我们也应该知道了，神说的不是一次两次了，教会说的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们自己说了听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神既是神，神的那个字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有能力的，有力量的。那么这个世界上我们不信主的人，就是神是最没有力量的，根本是虚假的，能脑袋里构思出来的。信心小的时候也会觉得神听不见祷告，也帮不了我的忙，也不愿意帮助我的忙，帮我的忙。但神说一次两次，他的话也是有力量的。神就是不断的借着他的教会也提醒我们，我们也希望我们听见，我们也希望我们也能够继续的诉说，就是能力，当然这就包括一切的能力了，包括智慧、美丽、政治的权利、金钱的，这都是属乎上帝。那因此我们依靠他，但是我们依靠他并不是利用他，并不是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这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如果我们不靠他，我们是很倒霉的。各位，这一点已经不错了，但是不是这样子而已。我们并不是因为很势利而去依靠上帝，我们是最基本的是我们经验上帝，在我们甚至不会依靠他的时候就有他的爱，我们才会养成一个依靠他的习惯，而在成就中不会骄傲，在绝望中不会灰心。不只是能力属乎神，慈爱也属乎他。慈爱这个字呢，我们中文这样翻当然是可以了，我好像一直都有这个印象，这个慈爱主要是指的信实。那么信实也就包括一个，就是上帝是很公正的，那就可能跟下文接在一起，就慈爱可以跟上文的能力接在一起，慈爱也可以跟下文，就是他是很信实很公平的，他会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我们依靠他，我们的依靠他是有信心，而且有继续不断的这个真实，神一定会在我们对他的信靠里面所表现的，他会来审判、来拯救、来报应我们。报应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很多，报应这个字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也不常听见，因为我们总觉得神最好不要报应，我们做错了神赦免，我们做对了那是神白白的恩典。这两个讲法都没有错了，但是我们也要说神的慈爱、赦免和恩典不会排斥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也就是我们作恶作善，神是会报应的，神是会拯救的。好，下面我们看63篇，这是标题说大卫在犹大旷野做了这诗，我们还是不太知道，不过我们想到在犹大旷野，一想到在旷野，一个就想到大卫的逃亡，一个就想到以色列人的40年的漫游，另外就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也常常有这旷野的经历。 不是都是负面的，那个是自由，那个不在埃及，那也是期待，那是要走入迦南，那当然也是有的时候很享受，有72棵棕树，有水井，但是有的时候是很荒凉的。63篇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这当就是旷野，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当然我们切慕的是水啊。他也许用我切慕水的方式来讲，我多么想你。哦，这也求主帮助了我们属肉体的人，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对上帝的切慕恐怕不会太强烈。我们对困难的要解决很强烈，我们很高兴的时候归荣耀给上帝可能也强烈，但是我们很高兴，就是各位，这个可能是你平常谈恋爱的时候或者心情很愉悦的时候，因为人愉悦的时候可能去想一下，比如说你的儿子女儿怎么样，或者你全家团聚的时候怎么样，或者你高升的时候怎么样，就是我们能够想，我在很高升的时候我心里是，哎呦，上帝你真的很爱我，都是因为你对我的提升让我有这些吗？就我不太觉得我会这样，就我会很满意，但是我的在很舒适的环境，很被人称赞的环境，那么包括如果今天讲道讲得很好被人称赞，而且就反正下一次讲道就还有一段时间了，又很轻松了，那种快乐，有一种强烈对上帝的感恩吗？我觉得我有快乐，但是对上帝那种感恩好像没有很多。就跟我在很艰难的时候，我病重的很厉害，我的过敏很严重，我有一种强烈的希望我的过敏能够解决，但是我不太觉得我强烈的在呼求上帝，就上帝最多是一颗药，吃下去我的过敏解决就好了，就可以忘记这个上帝了。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我希望我讲这不是太深了，我只是在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常常是建立在这个环境的很艰难或很舒服的里面，然后不是我们有这样的情形一定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很艰难或很舒服的时候，我们能够跟上帝的那个直接的联系是更深的，因为神是希望我们如此。啊，我心切慕你，渴慕你。也许在耶和华常常讲称赞大卫的经文字里，就是像大卫这种心态了。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他是一个很心中有我的人。我想，也许其他的有一些渴慕寻求神的人也是这样啊。相对的，就我就再多讲一两句了，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他本身的修养就非常好，他的品质也非常的好，他很有礼貌，他很周到，他很仔细，他很细心，他很善良，这都没有不好，这很好，但是他对上帝的那种寻求渴慕和追求，我觉得在有一些我认识的彬彬有礼的基督徒身上没有看到，就是他们是好人，但他们对属灵的事好像就隔一层啊。大卫没有，大卫很坏啊，各位，我们都讲过大卫有很多很邪恶的地方，但大卫有个优点，他真是很把主放在心上，很爱主的一个人。好，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好了，这个圣所中如此瞻仰你是指大卫，是不可能是大卫在圣殿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圣殿，是他就是在耶和华约柜所在的地方那个圣所瞻仰主，或者就描述不管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在西乃山底下，或以后在耶路撒冷，或者以后又有流放的时代到了巴比伦，这里的每一个状况都是我们的状况。 好，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啊，一个在旷野，一个在圣所，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在非常丰富的地方，他要见你的能力，你的荣耀。这些我也是要求主帮助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那个漂亮的，比如说圣彼得大教堂啊，或者什么很庄严肃穆的。通常我们基督徒比较不在乎这些教堂，甚至会觉得这样的是很奢华浪费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对视觉的追求可能没有天主教那么强烈，听觉的就很强烈了。比如说你听到一个非常好的诗歌啊、哦，你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什么哈利路亚大合唱啊什么，哦，很感动。我还是要问这一句话了，感动你的只是音乐吗？感动你的只是那音乐好像，或者说那个歌德式的建筑物吗？这些感动我们是恰当的。我再一次说，我们不要说这些是虚空的，这些都是上帝的智慧，上帝在人身上的智慧。但是如果我们在包括星期天听到的我们诗班很动人的诗歌，我希望那个是带我们到主那里去。我不敢说我们是几乎都忘记那个唱诗的人了，但是我们能够在神在这个唱诗的人或指挥的或音乐或者是诗歌词里面，让我们更加能够见到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个很烂的诗班的现实也可以很感动。好，我在圣所中瞻仰你，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希望我没有贬低天主教徒，就是我没有贬低一个富丽堂皇的教会或者一个非常高水准的音乐，我没有贬低这些文化东西，但是我很希望我们能在很平凡的音乐和教会的建筑，或者在旷野，或者在教会，我们见到神的能力和荣耀。那在基督教里面一讲到神的能力和荣耀，都会想到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神的软弱和羞辱。第三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这话也是旧约里的话，当然我们也可以很简单说，哦，这就是旧约一个文学的表达嘛。神的慈爱，神的信实是多么的美好。但如果我们要稍微严肃一点讲，也未尝不可啊。慈爱比生命美好，这不是跟耶稣的话冲突吗？耶稣说，人用什么能换生命呢？人如果没有生命了，哪能领受到上帝的慈爱呢？但是我们耶稣的话和这里的话当然都不会冲突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如果要有享受，如果要有愉悦，如果要有安息，如果要有平安，那都是要上帝不改变的信实或慈爱一直托住我们。可是这个不改变的信实，在63篇里面我们看到，有可能是在旷野里面，有可能是在圣殿里面，就是让我们在旷野逃难的时候寻求神，也让我们在圣所敬拜的时候也在寻求神，寻求神的信实，他的话语。而这个寻求又不是抽象的，我们刚刚说了，最好的诗班和很平庸的诗班，最好的建筑物和很平庸的建筑物都可以敬畏上帝，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能敬畏的好，包括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们不是只有说啊，我的心仰望主，我的心如果仰望主，我的嘴唇我唱出来的，我就一定有一些唱出来的表现。第四节，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就是这里也有一点表达出我们的生活是荣耀神啊，享受神啊。各位，我们上神学的时候都会把这些标准答案念得朗朗上口，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永远的享受它和荣耀它啊，那是标准答案。但是那个标准答案，如果应用在生活里面，就是 那个生命不能只能就是不是只是说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用永生来讲的话，我们要死亡的时候，我们因为有他的慈爱，我们要死亡也很欢喜去见主哈。不过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有这么美好的慈爱，我们也相信我们活我们要死亡嘴唇不能颂赞主的时候，也可以是好的见证主哈。如果我们在有力气的时候，我说活着的时候这样称颂，我们死也能够荣耀上帝。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们教会比较在敬拜的时候不举手哈，但是如果你有动作举手或跪下来，这也是心被恩感的举动，很好。他第五节六节也这样讲，我在床上，你看三个地方了，旷野、圣所、床上。那么如果三四五六节可以连在一起，甚至可不可以他说你慈爱比生命好，我还活着称颂你，我在床上纪念，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接近死亡人讲的话，就是我现在已经是临终了，在床上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力气了，我奉你的名举手，我现在快要死了，但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在夜惊的时候思想你，我也不知道这状况是不是我们很多人会碰到，起码我会碰到，就失眠的时候，失眠的时候很火，但失眠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失眠，他会思想到主，他就很快乐，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就我很希望我们跟主有这样的爱的关系啊，这个就装不来了，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了。这个在新约里面，旧约里面我看到是大卫，新约里面就主要像莫大拉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都有这种，有一些我们人看来很疯狂的举动哈。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啊！再一次，我的嘴唇赞美。好，我们今天讲这，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引导之下，充满了喜悦。让我们在患难的时候也充满了盼望，求主保守我们彼此的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